上个星期的宣道年会主题，大家记得吗？一个宣教的心。大会讲完，Dr. George Murray 同我哋一个周末有几堂好有能力、有恩高的信息与我哋分享。如果我哋要栽培一个宣教的心，我哋需要向周围看，好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。我哋可能要走到 Menlo Park Mall， 唔系睇时装、电脑、珠宝，而系睇人。可能应该带住我哋嘅 iPad Walkman， 要听一首诗歌。人们需要主 ，People need the Lord。我哋需要祷告，好似耶稣提醒门徒一样。所以你们当求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所以祷告求神在美的教会里面兴起年轻人，愿意侍奉神，将来作宣教士。我们需要感受触摸神的心，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失羊、失银、失子的比喻当中，寻找拯救失丧的羊，寻找遗失了的银，寻找遗失了的兄弟。Dr. George Murray 提醒我们在座，我们每位都很可能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对象不是罪人和罪利，而是在教会里面很乖，凡是宣道年会、凡是祈祷会、凡是聚会都来的，但是单单是来不去，来聚会不去寻找拯救失丧的兄弟。坐在教会里面非常的舒服，有茶点食，有咖啡，有茶饮。但如果我们不出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失丧的人不会自己走来教会。最后，在宣道年会的主日，Dr. George Murray 提醒你，宣教的起点不是宣教，宣教的起点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。The starting point of mission is not missions. The starting point of mission is the lordship of Christ.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一向都称为大使命。常常我们着重十九、二十节，洗礼时候也经常背诵的经文，但千万不要忘记十八节。耶稣进前来对门徒怎讲？天上、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耶稣吩咐我们就去，没有讨论，没有开会，只有顺服。我们需要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，在合约底下签上我们的名字，而合约完全空白，由主耶稣决定你去哪里就去，要做什么就做。这个是基督的主权，这个是宣教的起点。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劝勉非常好，我们都很希望去回应宣道年会的挑战，但我们常常发觉我们内心有挣扎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常常发觉有心无力，我们常常心大心细，常常心慈两义，一方面想侍奉神，另一方面又体贴肉体。 瞓晏啲啦，食多啲啦，再睇多啲电视啦。一方面我哋关心普世宣教，另一方面我哋又贪爱世界，两样都系世界。普世宣教，贪爱世界。今日嘅讲题，留意读起嚟似乎唔系好通顺。一果宣教心，心持两意，系有意思嘅，系故意咁设计嘅。一心二用，心可以放在前面，一果宣教的心，心可以放在后面。心持两意就系以利亚对以色列民嘅挑战。你哋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我哋常常一心二用，又爱世界，又爱神。好似雅各书第一章，心怀异义，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挣扎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培养到一果宣教的心，心持两意。鱼与熊掌两样都想要，很难作决定。今天的经文讲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要为耶和华作见证，有很多以色列人，亦都有巴力的先知、阿舍拉的先知，总共850位假先知要敌对一位耶和华真先知。他们同在山上，刚才列王记上18章我们所看到这段经文形容两种的情况。第一种就是以色列人心持两意，三心两意，半信半疑，又要耶和华又要巴力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先知以利亚，向神完全委身，完全献给我天上的主。一个宣教的心为什么会变为心持两意呢？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。以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在第21节，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如果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是一半的，三心两意，一半对神，一半对巴力。第十八节讲到随从两个字，为什么以色列遭殃，为什么旱灾，为什么经济不景，不是因为先知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亚哈和以色列民，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。随从是指到受今世的风俗影响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站稳立场，随波逐流。圣经里面讲了两种风，一种是世界的风，风俗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话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第二个风就是圣灵的风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大风吹过，世俗的风，圣灵的风，世俗的风使我们渐渐堕落走下坡，圣灵的风使我们渐渐向上升，好像飞机在空中飞翔，好像船在海里面的行走，展开船帆的时候就可以向前走，让我们的灵性是向上而不是向下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和我们心持两意？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基督的主权。当时以色列的民众，他们表面上敬拜耶和华，但是背地里又敬拜巴力。巴力的名字巴奥就是主的意思。以色列人不单止有耶和华做他们的主，亦都有巴力做他们的主，口口声声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 但他们同时拥抱着巴力，由巴力作他们的主人。今天我们属神的人要记得主的话，耶稣在约翰福在四福音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否单单称呼主啊主啊，但不遵行主的话呢？耶稣基督是否我们生命的主呢？在很多家庭的客厅里面，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名牌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，耶稣是否管理掌管我们一生？宣道年会里面 Dr. George Murray 提到有两种的君主制度 monarchy， 一种就是 constitutional monarchy， 就是立宪的君主制度，譬如在英国里面，英女王虽然是皇室是女王，但是当 prime minister 首相将法律递在他的台面请他签名的时候，无论他签名或者不签名，这个都成为法律。但耶稣基督不是这种的宪章的王，而是绝对的王 absolute monarchy，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对我们期望是绝对的顺服，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不是护这个或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即是钱财。究竟我们的主是哪个呢？我们的大 boss 是哪个呢？九点钟上班，我们每天一至五都能够准时，九点半主日崇拜能否照样准时呢？究竟哪个是我们的主？是公司里面的主，还是天上的主？究竟我们将时间将我们的委身献给哪个呢？我们的老板发支票给我们薪水那个主，还是我们在天上的主？有什么拦阻我们穿旧的心，使我们三心两意？第三就是骑墙的心态。当以利亚问以色列众人的时候，究竟哪一个是主呢？第一节讲到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当顺从耶和华，如果巴力是神就应当顺从巴力，众民怎么回答吧？第一节那里说众民一言不答，不答，不知怎么答，两样都要，所以不作决定，骑墙。事实上他们不做决定已经是做了决定，即是说两样我都要啊。他们避开正面的问题，无令两可，又要巴力又要耶和华，所以一言不答。在今天早上，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加密山上一样，我们要面对以利亚的挑战，做一个决定。究竟耶和华是神还是世界的神呢？我们要做抉择，我们要拣选。究竟我们是站在以利亚那边，还是站在巴力先知那边？感谢神，第十九章那里还有七千人是站在耶和华那边，除了以利亚之外，还有很多没有向巴力屈膝，没有向巴力亲嘴跪拜，忠心至死的圣徒。他们是良善忠心的管家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偶像占据了我们这个宣教的心呢？阿哈是以色列王，皇后是耶洗别，耶洗别将外邦的神带到以色列当中，当时迦南地有巴力，亦都有阿舍拉的偶像， 阿瑟拉就是巴力的皇后妻子，阿瑟拉亦都可以称为阿斯巴力。在迦南地，巴力和阿瑟拉这两个偶像常常一相一对，特别阿瑟拉这个偶像是令人更加觉得瞩目稀奇。阿瑟拉他坐在一只狮子上边，胸部躺露的，一只手拎住百合花，另一只手拎住一条蛇，骑在狮子上面，就是象征着他是征战的神，勇猛威风。胸部躺开就是代表着农业发达，大地丰收，他是农业的神。农业发达就代表着社会兴旺、成功、丰富和享受。一只手拎着百合花代表着性爱，另一只手拎着蛇就代表着神权，是宗教的权柄。他是农牧的神、性爱的神、战争的神、宗教的神。这样的神在迦南地做王，迦南人拜这个偶像，以色列人呢随从今世的风俗，照样拜巴力、阿舍拉。今天的信徒同样在这种试探引诱的底下，究竟什么占据了我们一果宣教的心？物质的享受、情欲、暴力、假宗教的信仰占据了多多少少信徒的心，我们随波逐流，在试探底下跌倒了。很多基督徒同样受世界的试探引诱，在情欲上跌倒失败，体贴肉体，贪图享受。很多基督徒的信仰慢慢偏差了，走下坡了。这四种的偶像不断向我们招手，威逼利诱，求主使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，在加密 山顶上面全心全意的归向神，不向巴力、阿舍拉屈服。可能我们应该从我们屋企里面将某些的杂志丢掉，将某些的光碟、音乐丢掉，将某些的网站删除，将某些的电视节目不再看，甚至某些令我们跌倒的人不再在一起。 George Murray 博士在宣道年会提醒我们，其实应该是对宣道组一个特别的讲座里面讲到，有到在海外的宣教士，没错，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宣教的心，但是慢慢慢慢体贴自己了，去到宣教工场一段时间之后，不再传福音了，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女、自己的家庭、自己舒适的生活。甚至有位宣教士连续两三次写宣教代祷信，全部都是写我的猫怎样啊，没有讲到话有没有向人传福音。奉献不是一路永日的，不是一次奉献就够了，奉献是一条路，一步一步行走，让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，奉献了之后经常提醒自己谨慎在这条奉献的道路上面怎样行走，不要让偶像在我们心中不知不觉的占据了我们的心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是全心全意向着耶和华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作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。这剩下一个人是相当重要，只有两个字很珍贵。 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几个人是在众人都跌倒的时候，他们仍然可以站立得稳。挪亚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好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唯有挪亚与别人不同。于是神拣选挪亚和他一家，洪水毁灭大地的时候，挪亚与他的家人得救，挪亚在众人面前作见证。另外两个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，约书亚和加勒。唯独我的仆人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另有一个心志，他们专心跟随耶和华。当十个探子都失掉信心的时候，约书亚和加勒对耶和华有坚定的信心。而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，当850个巴力亚舍拉的先知要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时候，只有以利亚一个抵挡850位假先知，有胆量，有骨气，英文就叫做有 backbone， 有背脊骨，不会在巴力亚舍拉偶像面前屈服妥协，不会在物质的享受、情欲、暴力、假宗教信仰的底下屈服，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名利钱财，好像先知巴兰一样为利混乱神的道，有骨气、有脊骨的先知，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在众门徒面前，甚至在犹大的斥责面前，说为什么将这个真拿达香膏浪费晒，玛利亚仍然将最好的献给他天上的主，好像阿伯拉罕一样，将自己的独生子，就是应许的儿子以撒献给神。这些都是有脊骨、有 backbone、 有一个宣教心的圣徒。第三方面，我们怎样重整，我们需要重整宣教的心。列王记上18:30，请大家留意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。以利亚重修重建耶和华的坛，因为在之前这个坛已经毁坏了，没有人在这个坛面前敬拜了。以色列人都去敬拜巴力，都去敬拜阿舍拉，就是在加密山上边。耶和华这个坛要重新修理，再在坛上边献祭，然之后以利亚叫以色列民在上边倒水，一桶水、两桶水、三桶水，将祭物、将柴、将石头、将泥土都完全湿透，等候耶和华从天降火。留意他，以利亚叫以色列的支派12个支派的子孙，每支派拿一块石头，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。所以讲到就是12个支派，全部以色列民都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献祭，代表着神的百姓，代表着教会里面的信徒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以利亚首先将自己献上， 然之后又带领以色列民将自己献上，献给天上的主，重修祭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修生活，我们的圣经是否封晒尘？我们的祷告是否只是每日三餐里面半分钟的祈祷？宣道联会里面大会讲完，再次挑战激励我们祷告，当求当庄稼的主。就算我们已经年老了，不能够再去到外地做宣教士，不能够再好像后生时候学一种新的语言，不能够这么快适应那里太热或者太冻太湿或者太干的天气，不能够在新的环境里面、吃不同的食物，水土不服，但是起码可以天天为宣教士祷告，天天为教会祷告，天天为神的仆人祷告，重修属灵的祭坛，家庭的祭坛。但同样，当重修祭坛的时候，要将巴力的祭坛拆毁，要将巴力阿瑟拉的先知杀掉，拆毁偶像。究竟我们心目中有什么偶像？会否是刚才所讲的那些偶像，物质享受、情欲、暴力、虚假的宗教信仰，甚至是我们的事业、娱乐、健康的、正常的？但是会否占据了我们宣教的心，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，甚至会否将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？我们只希望儿女做医生、做律师，但不想儿女去非洲、南美洲做宣教士。销毁偶像，重建耶和华的祭坛。第四方面，燃点一果宣教的心。当以利亚捉好了耶和华的祭坛之后，摆上祭物，三十八节话到，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。烧尽燔祭就是表示耶和华悦纳了以色列人和以利亚所献上的祭物，真心献上的祭物，神必定悦纳。我们的祷告在启示录里面讲到，好像馨香的祭，这种的香气一路升到神的面前，金香炉所摇的香，是美利教会祷告的象征。我们有没有看到以利亚所建立这个祭坛上面有天上的火来焚烧？神悦纳，神接纳，神欣赏。以利亚的一生常常是跟火有关，以利亚的性格好像火一样，火光红红的焚烧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想到以利亚的火，他有信心的火、祷告的火、圣灵的火。以利亚有信心的火，第四十一节讲到，以利亚对阿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雨的声音响了。只是听见有声音，还未落雨，只是有打雷的声音，人家听不见，但是以利亚听见。因为以利亚一直跟神有沟通，有信心的眼睛，有信心的耳朵，听见耶和华的说话。四十三节，以利亚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观看。仆人就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，仆人看不见。以利亚看见属灵的眼睛，因为有信心，信心能够叫我们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。因为在第十八章第一节已经讲到，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三年都干旱了，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阿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以利亚知道神的应许，所以对神有信心，虽然只听见响声，就已经知道神将要成就，以色列不再干旱，将要落雨，将要丰收。以利亚在 今日山上大大的胜利，因为他有信心的火。在印度常常都有旱灾，当地的信徒曾经定了一个日期，是召开祈祷大会，求神降大雨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到那天来到了，有教会几位的长者，一班长者来到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但因为当日是烈日当空，阳光好猛，个个戴着黑眼镜，竟然一个小女孩来参加聚会，不戴黑眼镜，反而手里面戴着一把雨伞，一把遮。这班长老都笑她，傻妹，戴把遮来有什么用啊？几时会落雨啊？但这个当我们祈祷会完了之后，这个小女孩踏出教会，开着雨伞，因为神已经垂听了祷告。而这班长老他们戴黑眼镜一个都没用，反而个个都落汤鸡。信心的火，祷告的火。四十二节那里说，阿哈上去吃喝以利亚，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。这个祷告代表他迫切的祷告，而阿哈王呢，圣经说上去吃喝，跟以利亚刚刚相反，以利亚迫切祈祷。正如我们来紧这个周末，青少年将要有饥馑三十，恳切祷告，属灵操练一样。以利亚祷告七次，一次祷告神没听，两次、三次，一直到七次，直到他祷告的行切。我们祷告一次，神未必立刻应允，有时神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，要坚持的祷告，直到神垂听为止。当然坚持祷告不是要碌在地上，神不答应啊，我死哀哀都要神答应，不是。我们一早在十八章第一次，神已经应许天要降雨，所以神既然应许必定应允，所以不放弃，一直祷告七次，见到天上有一片云彩好像手掌那么大，从海那边飘过来，他就知道神的荣耀就快彰显。所以以利亚就叫阿哈快点要套车，免得坐在马车上面，免得被风雨阻挡。我们的祷告和神的作为要配合在一起，神会工作，神会应许，神会供应，但是需要我们祷告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教会的力量，没有祷告，你的教会就没有力量。圣灵的火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。第四十六节话，以利亚就束上腰奔在阿哈面前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圣灵就好像火一样，叫以利亚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好像一个火车头一样奔走，比马更快，用双脚好像纽约马拉松赛跑一样奔跑，不致疲倦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困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圣灵的火在一个圣徒的身上，使他奔跑行走飞翔都不致疲倦困乏，心里面一直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经过青少年会，你的心对神是否一心一意，还是心持两意？有什么偶像占据了你的心？ 你的属灵祭坛是否毁坏了？是否需要重整？你是否心里火热，还是心里不冷不热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赐下圣灵的火，一个宣教的心。请我们祈祷。天父，人的说话实在有限，求圣灵在我们心里说话，赐我们火热的心，一个宣教的心。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